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内容包括：埃及和俄罗斯都淡化了俄罗斯飞机是被埃及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击落的说法；美国总统竞选人对于叙利亚冲突各有各的设想；澳大利亚与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人造岛礁附近进行联合军演，分析人士担心这个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进行宣传；中国新刑法增加了网络造谣罪，有人担心有关法律可能会变成维稳工具，沦为钳制言论和打压维权的手段。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激进分子在首都以南地区突袭政府军，打死10多名军人。青年党说在星期一的袭击中打死30人，而索马里军方官员表示至少15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激进分子声称在突袭中还夺得几辆军用卡车。这次袭击发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南将近100公里的地点。一天前，青年党极端分子在摩沙迪加一家酒店打死了12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谴责青年党袭击酒店，重申坚决支持索马里向实现和平与稳定过渡，并且强调恐怖袭击不能够削弱这个决心。联合国安理会对索马里军队做出的反应表示赞扬，所有袭击者都被索马里军队击毙。英国议会的一个重要委员会星期二发表报告说，除非卡梅伦首相的政府就一系列有关法律、政治和军事风险的问题作出答复，否则议会就不支持把空袭行动扩大到叙利亚。英国一直参与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但是卡梅伦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因此不能够派战机在叙利亚采取同样的行动。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强调，必须将重点放在寻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并且表示英国进行空袭可能不到，也可能不利于这一个努力，并且会损害英国主张进行谈判的立场。俄罗斯交通官员说，已经找到的俄罗斯失事飞机上的飞行记录器只受到微小损害，并且已经开始对其进行初始检查。这架承载了224人的飞机是星期六在埃及坠毁的。俄罗斯航空运输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说，将尽快就下载和分析记录器上的信息做出进一步的决定。俄航运部门的声明公布之前不久，美捷包机公司指出外部原因导致飞机失事，并且排除了技术故障或者是人为错误的原因。美捷公司没有提出支持其说法的证据。航空部长后来称包机公司的说法为时过早，并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这架美捷班机大多数的乘客是从埃及西奈半岛回到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度假者，飞机从埃及的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的机场起飞，大约20分钟后在星期六凌晨从空中坠毁，遇难者当中还有3名乌克兰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埃及和俄罗斯都淡化了这一架飞机是被埃及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击落的说法。航空和军事专家们怀疑极端分子是否有能力击中在9100米上空目标的导弹。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界人士正在思考美国将首次向叙利亚派遣特遣部队以支援当地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消息。奥巴马当局做出的上述宣布没有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大力喝彩， 这些人正在努力竞选，以便在2017年接掌奥巴马的总统职位。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叙利亚战斗激烈，美国对叙利亚冲突的做法也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话题。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必须迎头痛击。
要么是他们赢，要么是我们赢。他们不会在叙利亚善罢甘休，他们不会停在伊拉克止步不前，必须打败这些人。要打败他们，就必须让他们没有活动的地盘。
卢比奥指责奥巴马总统浪费了美国耗资巨大，好不容易才在穆斯林世界取得的进展。
这位总统竞选时曾许诺，我们要脱身，要撤退。他获得当选就是靠这些许诺。他说，我们要从伊拉克脱身，我们很快就要从阿富汗脱身，投票给我吧。
但卢比奥说，他不赞同大规模调遣美国军人直接跟伊斯兰国打仗。他说，美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在中东地区汇集更多盟友，跟逊尼派激进分子战斗。他的建议听上去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类似。桑德斯担心，美国调遣多达50名特遣部队军人到叙利亚，可能只是个开始。50 troops is 50 troops。
But here is my nightmare. 50名军人就是50名。但我的噩梦是，美国会再度陷入泥沼，不能自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全世界必须团结一致。And which leads to perpetual
warfare. The world has got to come together.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则发表声明说，克林顿认为向叙利亚派遣人数有限的军人有道理，但他反对参与中东地区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这些美国军人没有战斗任务。
白宫强调，美国派到叙利亚的军人是负责训练和支援。
总统希望他们可以发挥作用，强化我们的战略，壮大叙利亚境内地方武装的战斗能力，把战斗打到伊斯兰国的地盘。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军人将在今后几个星期进入叙利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与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人造岛礁附近进行联合军演。坎培拉坚称这是跟地区邻国一起合作的宝贵机会，可是分析人士担心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进行宣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这次筹备已久的实弹演习正好发生在南中国海的外交紧张日益加剧之际。中国人试图通过建造新的岛礁来推动其主权声索。从星期一开始，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将和中国军队一起在有争议的水域不远处进行军演。上星期，美国派遣军舰驶入了这片水域，以行使他所说的航行自由。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空军司令宾斯金试图淡化对军演的外交担忧。
It's a chance to work with regional navies and show transparency and capability in what we do. It's what we do with a lot of regional navies.
这是一个与地区海军队伍合作的机会，体现了我们行动的透明和能力。我们和该地区很多海军队伍都进行过联合军演，这是我们之间关系发展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实情。
但是悉尼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尤安·格莱姆认为军演的时机不对，他担心这次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澳大利亚以他和中国海军关系密切而感到自豪，因为没有很多国家被给予如此密切合作的机会。问题在于这个时机是否恰当，以及在美国刚刚在南中国海发起航海自由权的行动后，这样是否会发出一个混乱的信号。
澳大利亚据信是唯一与中国肩并肩进行实弹军演的西方国家。联合军演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与其重要的伙伴们的关系带来了外交挑战， 他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的重要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维护和美国的传统保安关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了南中国海的议题，随着美国的海军船舰的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附近12海里的区域，现在的美中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还在继续之中。而与此同时，美国跟俄罗斯在叙利亚陷入了疑似代理人的战争。美国跟俄罗斯还有跟中国的关系现在都同时在恶化。那么俄罗斯跟中国谁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呢？另外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中俄三角外交当中呢，中国目前正占据了主动的地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10月27号星期二，美国派海军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人工岛周围12海里的海域。虽然两国海军高级将领星期四举行对话，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态势仍然紧张而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今年9月底，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俄美在叙利亚似乎陷入了代理人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恶化，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禁感叹，在美中俄这一轮新的游戏当中，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在被问到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
我想现在对美国利益更大的威胁应该是在东亚的局势，特别是在海事方面。当然我并不是说东欧的问题就不重要，但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他们改变东亚现状的能力要远超过普京改变东欧现状的能力。
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鲁金斯学会军控与核不扩散项目负责人斯蒂芬·比弗尔强调，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当作重要国家的唯一原因是它有很多的核武器。他说，
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是崛起的国家，因此对我们来说，未来更长期的挑战主要是亚太地区，我们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
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国阿桑论坛主编饶继凡说，俄罗斯的威胁是短期的，而中国的战略是长期的。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应该有不同的战略。
很明显，为了彰显美国自由航行的决心，现在向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派遣军舰，就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反应。一是针对中国的强势，另外安抚了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以与中国在其他很多方面合作。但是美国与俄罗斯现在改善关系更困难。
2014年3月，俄罗斯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版图，美国领导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俄关系就此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美国乔治城大学俄罗斯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钦斯认为，美俄关系恶化使得美国失去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曾经占据的优势。
现在的新趋势是，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中国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1970年代早期，基辛格博士在开始他的三角外交时曾说过，如果你是甲，比如美国，你和乙、俄罗斯和丙、中国的关系超过另外两个国家的关系，你就有优势。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国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要好过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库钦斯认为，除非美中关系非常的恶化，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倒向俄罗斯。他强调，冷战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不结盟、不对抗，保持两国边境的和平。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刑法，其中一项涉及到官方所指的网络媒介造谣。 所以网民今后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或者是论坛发放或者是转发所谓的假信息呢，都可能因此而触犯的刑法被起诉，最高可以判刑7年徒刑。有人就担心有关的法律可能会变成了维稳的工具，沦为钳制言论和打压维权的手段。但也有人质疑呢，官媒或者是地方政府造谣是不是犯了刑法，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从星期天开始实施的新的刑法修正案9，对原刑法做出了重大修改，除减少9个死刑罪名、废除嫖宿幼女罪等规定外，增加了造谣、替考、依闹、袭警、虐待、扰乱法庭、私藏禁书等9种行为入罪的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91条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传播，或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这项针对网络言论的法规，有网民担心，如果该法规被有关当局滥用，或造成文字狱来了，建议各位看官管好自己的嘴，请用眼神交流。还有网友表示，假消息不可怕，就怕明明说的是实话，而有关部门给你扣个罪名。更有人感叹是总跟老百姓过不去。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上确实存在许多谣言，但这正是缺乏言论自由、言路不畅和新闻自由的后果。他担心这项新法规会被当局用来以法律的名义针对维权和意见人士，以及对时政发表意见的批评人士。他说，
他的目的就是对这种维权人士、对异议人士的这种打压，当局容不下这种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是这个维权人士、民间的，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局的话不允许这种声音存在，他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方式，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的打压。他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名义对言论自由的这种钳制，让民间的话造成这种恐惧。
另一位网名秀才江湖的维权人士吴斌忧虑，是不是虚假信息，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如何界定网友是明知道是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而不是误发、错发，甚至上当受骗？他说，
标准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操作是很灵活性的，如果想抓你的话，就说你是明知传播。像我们这个异议分子，就是批评政府的人，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往上面套。
有一些网友表示，许多地方政府瞒报缩小事故或灾难的伤亡人数，官方通报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屡见不鲜，这些算不算编造虚假灾情？今年4月尼泊尔大地震时，新华社等官媒说只要是中国护照就可以免费登机回国，结果证明是谎言，这是否算编造虚假的险情？经常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的吴斌表示，政府制定新法，民众没有办法，但是民众应当能够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必须以身作则，如果政府自己做不到，怎么能要求民众？他说，
三观造谣是长安皇之的，是大行其道，而且从来不受惩罚，要应该是法律人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以身作则，官方造谣也要一视同仁，也要打击。像那个
吴斌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天天为政府洗地的五毛，为了美化当局，经常是谎话连篇。他相信制定和实施这一条法律的人不会去惩罚五毛，即使他们造谣。他说，
一些五毛啊，就是经常造谣，为了美化，他们就会编造一些谣言，因为他们说谣言是官方批准的，为了赞美官方，为了他们这个政权稳定造的谣，是他们官方不会打压，不会抓起来的。
据中国媒体报道，有专家表示，现在微信、微博、论坛上的信息量相当大，如果为了赚取关注度或点击量， 故意别有用心的编造发布虚假信息，以往可能最多是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几天，但根据新的刑法，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其中造成后果严重的要坐7年牢。此外，对信息不加甄别、不加思考就盲目转发的网民，同样可能触犯这一规定。此前，今年7月中港股市灾难，有网民在微博声称看见股民在北京金融街跳楼，被指造谣，遭北京警方行政拘留5天。8月天津仓库大爆炸，当局起初对死亡人数守口如瓶，当地两位网民在微博转发1300人死亡或方圆1公里无任何生命迹象，普通群众480多人死亡，被指散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遭行政拘留5天及10天。另外还有媒体表示，目前微信朋友圈里假信息泛滥，简直成了谣言集散地，不少人觉得朋友圈的受众只限于朋友圈，没有外人，不是对外传播，但网络的开放性往往造成反常信息传播特别迅猛。实际上一直以来朋友圈假消息满天飞，屡屡引发讨论，也有专家呼吁这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被追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一个国际特色组织香港分会日前呢，在香港的浸会大学举办有关中国国安法的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传媒人还有法律专家来发表有关于对国安法的看法，以及国安法对中国、香港跟澳门的新闻、言论和集社自由等权利的影响。详细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和浸会大学10月31日举行中国国家安全法打压新闻自由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港澳台的传媒人和法律顾问轮流发言，分析在本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新闻、言论等自由的影响。已经生效了4个月的国安法内包含了7章和11个范畴，当中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香港记者协会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麦燕婷表示，港澳两地的民间和新闻团体认为这条法律违反了一国两制，因为该条例纳入了香港和澳门，使得港澳人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更有机会加速香港国家安全条例23条立法的压力。
因为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则，也好像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具体的操作性其实很低，因为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定义啊，以及那个具体的分野，如果你要实行的话，你根本可以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包括在内。
他认为国安法比较像一个国家安全的宪法，虽然没有操作性，但却会带来寒蝉效应，并加紧相关立法。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法律顾问张君伦认为，中国国安法比较像台湾基准法的性质，是提供立法参考方向和指引。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是需要有3个原则，首先意思需要明白，第二是受规范的人可以预见，第三是可以透过司法进行审查。不过目前的中国执法态度未能让受规范的人预见法律效果，也未能透过司法进行审查。
从这些就一个就先进国家的那个就是说法律的观念来判断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司法建设，尽管习近平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其实从我历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著作或者代表，我发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着力实在是非常令人失望。
这次聚集了中国和港澳台的代表的研讨会历时2小时，各地嘉宾轮流发言并解答观众对国安法的各种疑问。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针对加州一家公司帮助中国官方电台广播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江天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路透社刚刚发表这一事件的报道。路透社后来援引联邦通讯委员会发言人尼尔·格雷斯的话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开始调查这些报道中提到的外国所有权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违反本委员会关于外国所有权法规的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的调查都是对路透社星期一早些时候一篇报道的反应。这篇报道揭露了遍布十多个美国城市的一个隐蔽广播电台网络的存在，这些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敦和旧金山。例如华盛顿当地一家名为 WCRW 的电台不断播放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据路透社披露，这家电台播出的很多节目内容都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在播放有关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内容时，这家电台没有提及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备受争议的填海造岛项目，而是强调造成这一地区紧张的原因是有外部势力想借岛屿争议插手区域事务。这家广播电台位于维吉尼亚州，信号覆盖范围遍及华府地区，在国会山和白宫也能收听到这家电台的广播。路透社怀疑这家电台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并且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国不仅在十多个美国城市有这样的广播，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建立隐蔽的电台网络。坐落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 WCRW 电台原本只是一家发射功率只有5000瓦的小电台，信号甚至都无法到达华盛顿。2005年，一家名为波德马克广播的公司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3座发射塔，将发射功率扩大了10倍，达到5万瓦，广播信号也覆盖到华盛顿地区。然而直到发射塔建好之后，劳登郡的管理者们才发现这家电台将广播时段都租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他的子公司 G&E。 这家电台也于2011年更改为 WCRW。 电台董事长阿兰·彭德尔顿说， WCRW 的意思就是华盛顿中国广播，这完全就是欺骗。劳登郡前郡议员凯利·伯克说，他们当时样子完全像一个地方电台，并且从来没有透露他们真正要做什么。在波德马克广播建设新发射塔的申请中，这家公司强调新的发射塔提供了保留住劳登郡唯一一家电台最后的希望，但是申请中却没有提及他们要把广播时段租给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和 G&E 公司的计划。这家 G&E 公司的老板叫做苏燕涛，1970年生于上海，1989年赴美，并在随后成为美国公民。2009年创办了 G&E 公司，但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苏燕涛只占公司少部分股份，中国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拥有该公司的60%的股份，而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是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家 G&E 公司在全美包括盐湖城、亚特兰大、费城、休斯敦、火奴鲁鲁和波特兰在内的至少15家美国电台播出中英双语节目，在不同电台播出的节目内容大致相同，都是由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公司或加州的 G&E 公司制作的节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法规禁止外国政府或他们的代表持有美国广播电台的广播执照。 通讯法规规定，外国的个人、政府及企业允许持有广播电台最高20%的所有权，以及电台美国母公司最高25%的所有权。不过 WCRW 电台主席阿兰·彭德尔顿说，他们与 GNE 公司的合作是合法的，因为 GNE 只是租用广播频道，而不是拥有电台。但美国法律还要求，任何在美国境内想要代表外国政府或组织影响美国政策或舆论的个人或单位，要在美国司法部注册，公开记录显示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这位美籍华裔商人伙伴和他的公司还没有注册成为合法的外国代理人。这一法案称为《美国代理人登记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首位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他在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中国地产大亨王健林日前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以至于给了外界一个窗口，看到了在中国很有权力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股权在名义上转让给别人，这是所谓的白手套现象。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经过多年深入调查并首先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王健林星期四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把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别人，自己变成一隐藏在幕后的实际股东。傅才德说，
他们有可能犯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说这个邓家贵跟戚超超他们是这个 IPO 两个月以前，大概是2014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卖出去，但是他们是2013年10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们的职员。
哦，那个徐代生，对对对。
财新网星期五报道，王健林星期四在哈佛大学主讲公开课。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齐巧巧邓家贵在万达公司上市前两个月就已经把万达的股票全部转让，并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但是财新这篇报道王健林赞扬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文章，几个小时后就从财新网上被撤下。傅才德说，王健林在哈佛演讲中可能无意中说出了邓家贵和齐乔乔实际上仍然是股权主人的事实。
王健林这样说，IPO 两个月之前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万达股票卖出去，是有一点奇怪，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万达的股票，实际上他们有，实际上这个徐代生是他们的职员，所以有可能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就是给我们一个窗口看这些很有权力的人的方法，把他们的股权给别人，这是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傅才德说，截止星期五，晴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现在仍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徐再生。傅才德今年4月28日发表揭示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告诉美国之音，2013年10月8日，齐乔乔把他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徐再生，这个人是他们的职员，公司副经理。他说，从工商局内部档案查获的信息显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乔乔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维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经跟齐乔乔、邓家贵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股份还是齐乔乔的，但是应该有一点怀疑。 显然，半年前傅才德的怀疑，半年后让王健林在哈佛证实了。傅才德在星期五的报道中说，万达上市前的文件显示，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中旬仍然是万达股权的持有公司。报道说，从公共记录看不到秦川大地是不是已经卖掉了万达的股份。他还说，2013年底，秦川大地持有三家公司股份，其中包括万达，而在该公司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没有列出任何投资活动。财新网的报道说，王健林是首位在哈佛大学公开课上演讲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在演讲中还说，万达没有背景，万达的发展靠的是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但是傅才德说，纽约时报的调查已经证明了王健林不仅有背景，而且有很大的背景。傅才德说，万达上市前的20个最大股东中有4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亲戚和商业伙伴。
我们已经证明他肯定有背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些很强力的这些领导人跟他有这些金融方面的关系。
傅才德说，王健林星期四的演讲已经公开承认了万达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
啊，我们都知道，昨天已经承认了。啊，还有加庆明，还有温家宝啊，还有第四个是最大的，是王兆国。就是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知道有可能是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从来没证明啊，没有证明，所以我们只能说有这四个家庭。啊，他们一共啊，现在我已经算了这四个家庭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12亿美金。
嗯嗯。
就是这个王兆国的这些股票，他的亲戚是2007年买的，他们花的钱是5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大概5亿美金，所以这是增加了1000倍。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多个传媒组织星期一中午前往港大抗议，要求校委会撤销禁止传媒发布有关港大校委会会议内容的临时禁制令，说这个禁制令呢，严重打击了新闻及言论自由，损害公众对于涉及重大公众利益事件的知情权。而在这同时呢，港大校委会主席则说，他们要向法庭申请正式的禁制令。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记协、摄影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等7个香港传媒团体和工会的16位代表，10月2日到港大请愿，要求校委会撤回禁止商业电台及任何人士发布有关港大校委会会议的录音、文件及内容的临时禁制令，强调港大半年多来陷入的副校长任命风波，涉及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等公众利益，传媒有责任揭露内情。香港记协副主席任美珍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大校委会的禁制令所涵盖范围之广，前所未见，严重危害传媒的新闻自由、监督功能及公众的知情权。此恶劣先例一开，若不加以抗击，将影响深远，后患无穷。他说，
他说到的要求不单单是关于副校长的委任，是包括所有港大校务委员会所有的讨论。新闻媒体的功能就是要监督不同的机构运营啊，他的工作，只要有人第一次这样做，往后其他的机构也会学这样的事情。那往后媒体还有什么办法为公众提供资讯呢？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据港媒报道，港大校委会主席梁志宏上周五在没有知会校委会的情况下，个人决定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外界披露校委会会议内容。随后，港大代表律师发函给香港商业电台、 迫使该台删除早前披露的疑似亲北京的港大校委会委员李国章和季文凤讨论港大法学院前院长、亲民主的陈文敏教授副校长任命时的外泄录音。作为香港资深媒体人的记协副主席任美珍星期一批评港大没有完全公开禁止令的内容，只以新闻稿选择性披露部分内容，质疑声明误导公众，令传媒因为害怕触犯法律而将录音删除，做法荒谬。他说，
大家突然间发现像张达明提出的资料好像里面说的跟新闻稿内容不一样，这不就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重要的一条藏起来呢？
港大发言人星期天表示，港大尊重珍惜并推动言论表达意见和思想自由，这次的法律行动正是为了保护这些自由而做出。同时，中大、近大、成大等五家专上学院的新闻系学生院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港大副校长风波涉嫌政治干预，促请港大校委会尽快交代。另外，没有参与七家传媒团体港大请愿和联署的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此前也发表声明，担心禁制令会影响新闻资讯自由流通，希望法庭处理有关申请时以公众利益为重，平衡保密原则和公众知情权，做出公平裁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在10月29号发布了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消息。那么当局在中共重大会议闭幕日发布这个消息呢，显示说当局已经承认实行了35年的人口控制导致的迅速老龄化呢，已经成为增长已经减缓的中国经济背负的一个沉重的负担。相当多的分析并不看好放宽后的二胎政策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形成影响。可是呢，当局迈出这一步，在一些人口问题专家看来，它的意义呢，要比其短期经济影响要深远得多。有关的详情探讨，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四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并没有对新政策做进一步的说明。外界普遍认为，官方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抛出这样的声明，反映出中共领导层对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的短缺表现出越来越深的忧虑。近年来，人口学者一直在警告中国经济将面临人口结构带来的威胁，并呼吁中国当局全面的放开对生育的限制，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解决性别比例的失调以及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劳动力短缺危机。废除了独生子女制度，但是计划生育制度仍然存在。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当局仍然在践踏人权，但是在一些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看来，这个步子虽然迈得并不彻底，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研究员的易富贤曾经在其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著述《大国空巢》一书中，直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走入了歧途。他说，一胎化政策的终止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伦常和人道等形成广泛的影响。易富贤说，
因为这个人的意思很全面的，比如说这个从这个人的追这边的权利，以人道主义、人这个体系的构建都是很大影响。比如还有从社会学角度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放开大的放开全面二胎的话，今后中国的十足家庭人数就会大为减少，中国这个性别比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今后的光棍危机倒会大有改善，并且对于今后的老年化，今后的老人就老有所养了，并且能够给家庭有一些幸福，你给家庭有些亲情，给人性有更多的关怀，这都是。
他甚至认为，二胎政策会形成一个婴儿潮，进而拉高消费，刺激就业，未来甚至会影响到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易富贤把当局似有顾虑的真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折中举动称作是掉了个头，他希望看到今后不久 当局会完全的废除自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易富贤关于二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看法。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当日的中国经济分析中说，废除一胎化政策不会对中国的增长前景产生大的影响。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员刘畅说，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we are seeing a fall in the workforce, so I don't think we disagree.
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的不同看法是，这个政策不会提高生育率，即便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该机构的看法是，从现在算起最少也要15年才能看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后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市场。而另一方面，看起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很多年轻夫妇并不想多要孩子，因为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太重。凯投宏观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面临的拖累并非来自短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缓慢。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和长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易富贤也承认，如果只是放开二胎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影响。易富贤所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可能的人口政策。他说，
比如说你现在放开二胎化以后还会继续停止计划生育，以后再出台一些鼓励生育政策，如果一系列政策能够配套的话，那还是有意义的。如果自此放开二胎的话，它意义不大，确实不大。因首先你仍然是计划生育，你仍然是将人口当成负担的一种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延续。
但是他也看到当局在废除计划生育方面仍然存在政治阻力。易富贤说，这个政策30年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但是如果立即废除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如果废除了这个政策，那么曾经把人口视为负担，将抓计划生育当作功劳的领导们就有了问题。他说的这个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博弈，一方面有人口学家的误导，还有一方面呢是中国的一票否决制绑架了整个官僚体系。所以他认为习近平能够放开二胎已经是很伟大的一步，当然希望他还能再进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再看看二胎政策的开放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人口的问题呢？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人们对于二胎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采访了一些民众，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
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政策结束的太晚太迟，对现在的独生子女太不公平。有的受访者表示，即便是现在国家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但是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二胎根本生不起。
我觉得我是支持的，因为其实从我从小到大长这么大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一件挺孤独的事儿。然后就觉得有点坑我们这一代，因为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然后没有兄弟姐妹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是开放的吧，这个政策就不应该像之前制定那些什么计划生育啊这些，可能对人权不是保护得很好吧。
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一个孩子都不生。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太支持吧，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生二胎。
哎呦，为什么呀？
啊，因为生二胎的成本太高了呀，
生小孩就是成本还蛮大的，就是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啊资源啊比较充分一点。
虽然我觉得控制生育权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生育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但是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既然不是游戏的制定者，那你就去遵守它。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规则，我为了好好的活下来，我可能只能去选择遵守这个规则。
让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是为了刺激中国的经济，
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想生的话，肯定不只生两个吧，可能会如果喜欢几个就生几个吧。
你想，有些人可能生了二胎，可能对于以后就业啊或者就学啊都比较困难，
我觉得生育权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包括生孩子都是自己去做决定的，就应该自己做决定，不应该受到其他就是政治因素的限制这样子。
但是他将来要是真的实现了一个政策，你们不生孩子丁克，我也要罚你们款怎么办？
我觉得这样政策是不会实施的。
我觉得也够呛，那要俄罗斯没准还有可能。
那些真的生不出来的人怎么办？像我这种人，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怎么生啊？总不能让我就是随便给我安一个老公吧？这个应该是管不到的。对，
当年的前苏联还真的有这种情况，给你配一个，组织给你分配一个老公让你生孩子。
那我可能再出国念个书什么的吧。
不叫。
对啊，就不回来。
也有一些民众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国家和政党根本就不该介入这个本来应该由中国公民和家庭做出决定的领域。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野生动物走私已经成为继毒品、枪支还有人口走私之后第四大走私市场，象牙走私在其中占了很大的份额。而近年来呢，研究显示中国是世界象牙贸易的最大市场。权威人士指出，贸易获利的相当一部分呢被用于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
为了获得象牙而引起的对大象的捕杀，使世界上的大象数量锐减。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恩格尔议员在众议院的一次活动上说，
每20分钟就有一只大象被杀，这是令人震惊的。近去年就有20000头大象被杀，这是很可怕的。
数据显示，如果象牙走私继续发展，将使非洲象在几年内灭绝。亚洲象的数量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来减少超过50%。首位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导演奖的女导演凯瑟琳·比格罗说，她希望对大象的屠杀能够停止。
任何象牙制品的价值都无法与大象的生命相比。
而对大象的捕杀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据介绍，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叛军和犯罪组织涉嫌走私野生动物。毕格罗的短片《最后的日子》以艺术的形式描绘了非法组织屠杀大象以换取象牙来换取军火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过程。这个犯罪走私形式是由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圣主抵抗军 LRA 的首领约瑟夫·孔尼创立的。在他的带领下， LRA 在包括苏丹和南苏丹的中非地区屠杀大象，向黑市贩卖象牙，获利被用来购买枪支弹药，贿赂官员，招募儿童兵、奴隶和性奴隶。仅今年前8个月， LRA 被记录在案的袭击就达到150次，500次绝食行动，造成20万人流离失所，威胁世界安全和稳定。
杀死这些美丽的动物已经很坏了，但更糟的是获利被用于恐怖主义活动，杀害人类。
恩格尔议员说，野生动物走私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担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和恩格尔议员推动反偷猎法案的通过，针对野生动物盗猎最严重的国家，帮助训练公园巡警，向他们提供装备支持，扩大地区间在反盗猎方面的合作。
我们支持的法案是先帮助那些正在打击盗猎的非洲公园巡警，第二，他将把偷猎活动定为刑事犯罪，使它成为与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行为一样的罪行。另外，这个法案还会羞辱允许象牙交易的政府，迫使各国政府参与到结束偷猎、结束象牙交易、结束犀牛角交易的过程中，并建立地区间国家的合作机制。
中国是象牙贸易的最大市场。非盈利研究机构 C4ADS 的杰克森·米勒说，点名羞辱对在中国禁止象牙贸易有帮助。
很显然，中国投资在非洲正在迅速扩大，我们跟当地很多人联系，看到有真正的意愿想要避免声誉受损，所以 我认为使用点名羞辱也许是促进其他政策生效的一种方法，因为如果中国打算到国外去经商获利，他们看到象牙的主要消费者只是他人口非常小的一部分，他们会想，为什么要冒自己声誉受损的风险呢？这样的风险可能会在长期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利益。
今年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一致决定在各自国家颁布禁令，除少数特例外，全面停止象牙进出口贸易，其中包括采取进一步措施，严格限制狩猎战利品象牙进出口，同时还将采取有效及时的政策，逐步停止本国的象牙贸易。VOA 卫视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跟美国国内有关的消息。加拿大能源及天然气输送公司请求美国国务院暂缓审议有关修建美加输油管道的方案。这家公司星期一宣布已经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克里，请求暂停审议拱新石输油管道修建方案，原因是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的有关程序正在进行。这条长达1900公里的输油管道的终点就是位于内布拉斯加州。自加拿大石油及天然气运输公司在2008年提出要修建输油管道的申请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对这项造价80亿美元的工程进行评估。如果克里同意该公司的请求，有关这项工程的最终决定将会推迟到奥巴马总统2017年1月卸任之后。美国的环保主义者说，这项工程将对气候改变产生不利影响。支持者们则认为，该工程可以提供急需要的就业机会，并加强美国的能源自给地位。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对记者说，奥巴马准备在卸任总统前就拱新石工程做出最后决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党内提名的人选，可是呢，如今他远远落后。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杰布·布什力图在新罕布什尔州争取选民支持，并且从每一张选票开始，他的辩论表现连支持者都感到失望。布什一心要触底反弹，
这不是关于谁能罩得住舞台，这不是关于谁会表演，这是关于领导力，而美国今天需要一个有团结力的领导人。
布什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时，曾栽培过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不过，在那次辩论中，布什批评卢比奥竞选期间不去参议院投票，卢比奥当场反击。
可是马克，你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可是6年的任期，你应当上班工作。
你现在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都在竞选同一位置，而有人让你相信攻击我会对你有所帮助。
布什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共和党建制派的首选，不过随着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等局外人的崛起，布什的民调数字持续下跌。布什最近削减了竞选团队的人员和成本。
我可以做很多很酷的事情，而不是坐在那里愁眉苦脸听别人妖魔化我，让我觉得迫不得已也必须妖魔化他们，这简直是开玩笑。如果你想这样，就选川普吧。
总统史专家阿伦·利希特曼说，虽然布什的大名有品牌效应，但他一直难以打动选民。
杰布·布什的竞选是现代史上最差劲的，他不仅失误连连，而且看上去对自己的竞选缺乏执着，他不果断，不利索，不吸引人。
即使是像前众议员文·韦伯这样的支持者也感到既困惑又担心。
可的确，他跟国家此刻的情绪有点不大合拍，因为我们这些支持他的人多数都觉得他现在可能应该成为领跑者了，可他却落在了后面。
不过，共和党策略师约翰·费伊里说，凭借布什这个品牌加上富有的支持者，杰布·布什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我不会把杰布·布什一笔勾销，他有很多钱可以使，有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很多组织机制，这是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比不上的。
杰布·布什本星期乘大巴巡游一些先期开始初选投票的州，希望以此重启竞选势头。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这次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